叫无畏布施。什么是放生中的法布施？这个无畏布施的话，上师在视频当中也有谈到一点，对吧？谈到一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法本里面呢，我们也谈了很多法布施，里面有三个行为是法布施的。那么我们请师兄可以根据法本的内容，法本讲的比较详细，对吧？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法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吧？那么有没有师兄想要抢答的，抢先回答一下，主动回答一下？那要不，一般来讲，那我们就还先点名吧，然后大家讲开了，话匣子打开以后，就会可能越讲越多一点啊。
对，需要一个 warm up。
Warm up，对 ，warm up，我们先从简单的来，好吧？先从法本上有的来。那么，
可不可以先问一个问题？
可以，请问吧，子善师兄。
我想问那个里面他讲到书本里面和那个这个 PPT 里面的讲那个财布施，他这里面那个财布施讲的那个东西，好像我理解不了，跟财布施有关系吗？他是说，那个好像是法布施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仪轨，然后专门喂鱼鸟的仪轨，在米饭里加一些咒语、甘露等等进行加持。我好像我就这地方，我好像觉得这好像是法布施，好像不属于财布施，所以就这点问题。
对，确实
对，
这
这
是一
个
个
好
疑问。
像在那个上师的慧灯问道里面，讲的
有
比
说
法
他
本
有说
要
到，
稍微
对，他那里
好
有说到财布施，那就是出钱嘛。
对，
只
我，
要放生的时候，你花了钱了，然后，
像是在视频里面说的是放生的时候花钱了，就是财
对
买了，
对，这
花
些
了
就
钱去买了一些，是
对，
这样子的意思吗？
我知是的，
道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也听到对，
但在这里好像就
就
跟
他
那
们
个好像还是财
说
富
的
法
就
布
是
施的感
那
觉，
个咒语啊，还有甘露丸呐、啊，还有仪轨啊，就是说的是不太一
对，
样。
喂鸟的仪轨，确实这个呢也是一个存疑的一方面啊。我们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所以这次那个紫山师兄提出来，我也觉得确实是，
这应该属于法布施里面，财布施可能不是这一部分讲，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收集一下，然后反馈上去，然后对，我们可以。问一下啊，我们可以问一下，确实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记得好像上次在视频里面也讲到一些财布施，当然那个时候的财布施呢，更主要的是好像是人天佛教的一些财布施，是用一些钱财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那些流浪汉啊、孤儿啊、这些老人呐、好像这也提到过，
这个财布施在放生里面的也可以是财布施，我们要必须要花些
一定
钱，
要付钱。
对，所以应该那个也属于财布施的一
没错，具足了财布施，确实。
对对。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收集一下啊，我们到时候存疑，我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问问老师兄啊，或者是看有哪些老师兄可以回答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收集，把这问题收集，到时候想办法再问，好吧？
好的，
好，谢谢子善师兄。
我们继续，
我们 warm up 好了吗？这个挺
哈哈，
warm up 的啊。
行，
行，那么接下来哪位师兄来谈一下？我就先点名吧，好吧？我就先点名，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聊一聊啊，就有机会分享一下。那还是先请 Austin 师兄吧，Austin 师兄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无畏布施，然后什么是放生中的法布施。
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无畏布施，我记得好像在那个问道的视频里面是说，实际上是那个给予生命吧。虽然我在以前好像《慧灯之光》里面看到过，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把自己舍弃，这个，那好像要一地菩萨以上才能做。那这里我们就简单的，我也简单认为就是给予生命嘛。放生中的法布施，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按照 按照上师给的里面那个整个一个仪轨啊，给这些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知道，听到佛号啊，然后有甘露丸啊，那个细解脱，那个是什么，我都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知道整个这样一个过程，这样呢，甚至于还你在边上念的时候，然后他们念普贤行愿品啊，这些他们都能够全程听完，那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呢，法布施跟那个，就他们生命的这个无畏布施比起来呢，可能法布施更好一点。因为从长远角度来讲，他们听了佛号，在其中的某一世，他们还是能解脱的。比这个没有法布施的纯粹的这个放生命啊，这个无畏布施来说，法布施更加重要一点。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去菜市场呢，我觉得可能不去，一般不去那些柜台，但是你能去的话，看到那些鱼啊，还在鱼缸里啊，因为超市里面还是有活鱼的，你就可以念。那个可能比把它们买了放了，也没地方放。这个呢是我的理解。那我想顺便说一下第六题。
好，顺便好的。
那个本地呢，我们虽然参加过几次，但是可能也不太有机会了，因为那些活禽市场都关了。放鱼啊，这个虽然也有啊，有还是可以去，但我发现一个更加好的，因为一旦下雨，在我们周围哈，一旦下雨，你会发现人行道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蚯蚓，蜗牛，
蚯蚓蜗牛是吧？
对，那我就说，如果说你不需要跑到很远去哪里，什么买鱼放生，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对那些都没有太多机会的话，那你就下雨的时候沿着人行道你们家门口走一圈，基本上能捡到当然要春天夏天啊，尤其是春天，你大概可以捡掉几十条甚至于上百条的蚯蚓啊，然后你把它们念一些咒啊，把它放回草丛里面，因为有些蚯蚓爬在路上，汽车啊人啊就基本上就死定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应该可以归入布施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就说到这些。
好，非常好啊！尤其是奥斯汀师兄主动分享了第六题关于本地放生的经验和建议当然听下来的话，奥斯汀师兄谈的更加是处于一个护身的经验。护身啊，当然其中也有放生的意思，因为如果不把这些蜗牛啊蚯蚓啊给放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呢可能就会被那些行人啊不留意的人就很轻易的给踩死了啊。非常随喜奥斯汀师兄平时也挺关注这些小生命，在平时的一些生活当中也能够行持护身救生啊，非常好。那么关于第一题的话，无畏布施，我们还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比如说无畏布施当中，我们还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就是放生的智慧，对吧？我们再给那些生命物命来解除他们的恐怖，给他们施以无畏。施以无畏就是说呢，就是他们本来在面临被杀生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恐惧的，非常畏惧的。那么我们在给予他们生命了，我们保护他们了，把他们从屠刀下面救下来了，就是给他们免除了那些畏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是说放生就是施无畏，就是布施了，让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免除那些畏怖恐惧。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一个无畏布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观世音菩萨救了那么多人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号也叫施无畏者。那么无畏布施需要有哪些智慧呢？我们再请一位师兄来补充一下好不好？Jacky 师兄方便补充一下吗？Jacky 陆师兄。
能听到我呗？
能听到，能听到。
我所理解的这个无畏布施呢，就是让另外一个生命远离这个远离痛苦，远离恐惧。这个当然不、不仅仅是限于不仅仅限于放生这件事情呢，就是那有个人他很害怕呀，你陪他逃过度过这个难关呐、啊，这其实都是属于无畏布施的一种。
嗯，
你说他这个范围应该不光是这个放生这么一件事情。
嗯，
那么在这个刚才你提到
的
这个，
嗯，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对，这个无畏布施主要是在放生当中的具足了无畏布施，但是平时的作为我们的其他方面各种善行里面具足六度的话，那么布施我们也会有其他方面的无畏布施，比如说确实那些人在其他有经历，比如他是人方面的他可能遇了火灾啦，遇到火灾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命威胁啦，痛苦啊，那种种种方面的这些困苦，我们把它从那个境地上面解救出来，也是一种无畏布施，确实可以这样理解。
嗯，对。那刚才你问到这个放生在这个做无畏布施中间是要注意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吗？
嗯，对。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比如说在放生的时候吧，这个有时候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这个放生呢可能就做的不是那么如理如法，但是要把这个放生做到如理如法呢，就确实是要考虑很多的因素。这个上师这个法本里面讲到呢，就是他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呢是要考虑这个放生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是不是把这个生命放到他们的原住地，就是放到所谓的原住地的，就是说这些地方是不是适合这些生命去那里生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其实就如果放了生之后，他们这些生命到了新的环境里头马上也会死掉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这个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会大打折扣。另外第二点呢，上次提到是要考虑这个放生了之后呢，是不是会他再会被别人抓去捕杀啦，这个其实跟第一点也是有些联系的，也就是还是相当于是这个你所放生了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达到了让他们再重新去生活的目的。
嗯，对。
好的，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一点，谢谢。
好，非常好啊，补充的挺好。确实啊，这个主要呢就是还是两点的考虑，是不是我听到有点回声啊？不是清楚大家听的时候我这里的网络情况怎么样，声音还
有回音
吗？有回音是吧？之前一开始就有回音吗？还是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也许是网络的问题啊。
是说我说话有回音吗？
没有，是我说话有回音，我觉得你说话没有回音。
我没有听到王迪师兄说话有回音，我觉得很清楚、
刚才可能有。
有一点，是不是有时候把电脑和手机都打开就会有回音？
有时候是有
这个。也好，就几位师兄发言的时候都没有回音。
OK， 好的。因为我的 pad 倒是没打开，我只是用了电脑啊。当然有可能要不就是网络啦，要不就是有其他的，像奥斯汀师兄说有其他的麦也开着。好，那么那补充的话呢，主要就是这个两点啊，看释放的环境呢是否适合所放置生命。那么这些环境呢一定要适合它生存的，关于这种河水啊，就比如说放鱼啊，湖里面的鱼，河里面的鱼最好是不要混淆，或者是有些鱼放到里面它会它那自己的一个杀生的，它的生存力很强，它会吃掉湖里面的其他的一些鱼。这样的话也不是一个，就是考虑的不是很周到了。然后呢就是第二方面，看看有没有人再度捕杀。那么如果有人 再度捕杀的话，其实会给那些人造成更加大的罪业。他们放生的鱼一般来说是不能再杀的，他们如果再杀的话，给那些人会造成更加大的罪业。然后呢，这当然也是Jackie 师兄联系的呢，也对，最主要呢也是看这个环境呢是不是适合我们所要释放的这些生命。因为如果是有人在捕杀的话呢，也就不适合了，对吧？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分开看，也可以合起来看。那么上师在法本里面呢还是分开看的啊，一个是注重环境，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人类有没有在第二度杀害的这方面的考虑。好的，那么我们第一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讨论第二题，请简要谈一下如何在放生中具足六度，在六度当中自己最有感触的是哪一度，为什么。那么六度的话呢，其实布施度，布施这一度呢我们刚才谈了，师兄可以就其他的五度谈一下，好吧。那么我来请一下陈师兄好不好，圆坚师兄来分享一下这道题好吗？圆坚师兄方便吗？
师兄你可以听到吗？可以吗？
可以可以、
现在可以。就如何在放生中具足六度，从法本上看，第一个是布施度，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刚刚的视频讲，慧东问道视频讲的也很多，就目前想说一点，就是刚刚有师兄说那个财布施在法本里面的那个疑问，就目前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想就是可能是像上师这里面说在米饭里面加一些咒语啊、甘露等进行加持，是不是这里面指的是比如说是就是在不是在放生的时候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些喂鸟就是在米，因为需要米饭啊或者这些食物什么的，所以这些买它也是需要钱的，所以是不是才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不是很确定。
OK， 它里面的意思是说喂鱼喂鸟的仪轨
对，
就是说也有喂鱼，那喂鱼可能当然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喂鸟可能会有米饭，喂鱼的话，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吧啊？除了鱼食啊，或者是他在我只是猜测啊，他在放之前为了不让这些动物在受苦挨饿啊，可能需要再花一点钱买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些食物里面呢，再加入咒语啊或者甘露进行加持，甘露是肯定要的，咒语进行加持。就是
放生的或者是就去专门去喂鸟啊，然后去放一些，有的时候是有些师兄也会去这样布施。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就是我的
就知道，对，喂鸟的话呢肯定是要买鸟食，就是还要买一些鸟的，就挂在树啊挂在哪些上面的一些器具是吧，一些像灯笼一样的那些东西，或者有人自己制作，那里面还要放鸟食，那么这其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财啊，要花钱去买或者制作这些东西。这是一方面的考虑啊。
所以第一个是布施，然后这个就简要的说，然后第二个就是持戒，然后上师在法本里面说这边分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持守小乘不伤害众生的戒律，第二个是大乘利益众生的戒律。然后第三个不是第三个就是忍辱，在放生的时候一些困难，比如说苦暑啊、身体劳累、蚊虫叮咬这些，或者是别人刁难，遇到这些外境的时候，也要忍辱，然后也是消除自己罪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第四个是精进，就是精进就是对修法的时候有欢喜心，比如说在放生的时候就是对放生这件事情有一个欢喜心，然后就上师说这里面就具备了精进这一度。然后第五个是禅定，禅定在不放生这件事情上，就是在念经的时候如果能够一心一意的去想，认真的做，这就是禅定。 心不散乱，然后让心一心祈祷佛陀，或者是对这些生命发慈悲心，这就是在放生时候的禅定。然后第六个是智慧度，智慧在放生的时候，有心里要清楚这样做，是大乘的，是大乘佛法，这样做有善根，这样呢就能使很多的众生得到利益等等，而且要为这些众生念诵经文、佛号、咒语，在这些行为和新发现的摄持之下，那就具备了智慧度。如果再完善一些的话，那就是在放生的时候可以观三轮体空，要知道自己被放生的生命还有放生的活动，这三者都是如梦如幻的。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见解呢，就具备了智慧度。然后这个就简要的说一下放生的流度。同学分享到这里。
好的，非常好啊，挺详细的。那么还有最后面的半题，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元坚师兄是不是也有在比如说纽约啊，或者是参加过一些放生活动，或者是就是在学了这一课的法医内容之后呢，你觉得最有感触的是哪一度？为什么？我们再扩展一下，好吧？
其实是在纽约这边，我有参加过一些放生活动，但是也没有很多，就是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是去随喜一些放生款啊，这些可能更多一点，就是自己去的情况还算挺少的，所以，就是多少对这些有一些，尤其是就是前面的法布施啊，无畏布施这些，可能稍微理解就了解的多一点，然后后面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因为没有亲力亲为，所以也不是感触很深，所以这一方面，某些是要应该以后要多多的讲起来。
好的，没关系啊，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课业学习的问题，然后呢，在北美啊，放生的话，这里的法律法规还是要求跟国内不一样，有一些它的比较严格的地方，因为它对一个环境的考虑啊，各方面的因素啊，所以呢，放生其实在北美来说不是那么的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也不是说政府怎么样都许可啊，规定挺多的。好啊，那么元坚师兄主要还是对法义的内容有一些比较多的了解，尤其是在布施度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请一下Emily 师兄、云台师兄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因为我知道云台师兄呢也有在一个放生群是在 PEI 就是爱德华王子岛那边有一个放生群，然后云台师兄呢是有负责其中的一个财务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云台师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放生当中你觉得自己你可以分享后面一半最有感触的是哪一度，或者在前面你觉得需要补充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的，谢谢王迪师兄。说起放生哈，其实这个来说应该还是感触蛮深的，其实最初的话呢，其实在我接触真正的成为就是佛弟子之前的话呢，我就开始放生，那是因为也是十年前吧，差不多十一年前的差不多，我妈妈生了重病，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就有师兄告诉我说放生可以帮我妈妈治病，所以我就开始帮她放生。我也不懂，仪轨也不懂，给了我一点很简单的一个仪轨，我就照着念。就是当然是汉地的仪轨。然后放生的时候的话呢，那我对上师说的那个精进，就是有欢喜心就精进这句话，我感触特别深。为什么呀？哈，就说那时候其实我不懂的呀，但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很重，我每天看她真是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就想帮她解除这个痛苦，但是实在是无能为力。然后我只要有任何的方法，我都会去试，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我就去试。那么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是在那个 江西哈，就是有水有河，而且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鱼啊、泥鳅啊、乌龟啊这些，就是这些的那个，而且很多都是从河里自然生产，就是自然的捞出来，然后再去把它放的。那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放生哈，对我后面的吃素也好，对我后面学佛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天啊心情特别特别压抑，然后我最高兴的事儿我就是去放生，真的有欢喜心。为什么呀？因为我就那个鱼，我就很多时候我就买那个小鲤鱼，就是大概巴掌大的那个小鲤鱼，就放到河里面去之后，一次放个几十条吧，大概二三十条或者三五十条那样的，也其实也不贵。然后放进去后的话，那个鱼哈就根本就不是说怕人，因为鱼都很怕，但我放进去它一点也不怕我，就在我面前跳啊跳啊，哎呀很欢喜的那个跳，哎呀我看着他们我就特别特别欢喜，哎呀真的是，我那时候我妈妈生病的时候，那每天的放生是我最开心的做的事儿，就特别特别欢喜。然后我真的有欢喜心，我就特别喜欢放生，那放完之后人就感觉很轻松，然后很开心，然后我就能去，又能去，好像就跟又去作战一样，真的跟我妈的那个时候就跟病魔在作战一样，整天都打仗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就跟我很欢喜。具体那么放完之后我妈妈有没有直接的那个受益哈，这个很难讲，因为毕竟她病很重了，但是我自己最直接就是我特别欢喜，我就喜欢放生。然后还有一次的特别深的一个经验就在哪呢，就是有一次就是也是在我帮我妈妈放生那个时候，当然放生的回向都是回向给他治是生病嘛，就是我也不太懂，就是回向来治病，其他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什么大乘佛法什么的，那都不懂啊，就是给他治病的。然后那后来有一次就是看到有一只乌龟，那个乌龟其实还比较贵的，因为其他的鱼100块钱可以买好多条，那个乌龟的话一条好像就一只乌龟大概一两百块，那个时候在2006年一两百块还是蛮贵的。对，然后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那次就看到我就把它买了。买了之后就把它放着，那次的话大概六月份的时候，我们那边水啊涨潮了，涨就是水，就不涨潮，就是那个河水下了雨涨得挺多的，我在岸边把它放了哈，水其实挺有波浪的。但放下去之后的话，哎真的我那时候真的第一次感受到哈，就是特再生，以前鲤鱼跳我就很开心，还没有特别感受他们那种灵性。但这次乌龟放的时候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呢就那个乌龟放下来之后啊，放完之后它大概游出去3米，它就回头跟我就是磕头，然后又游出去大概一两米吧，又给我回过头了，又给我磕头，然后又三次给我磕了三次头，然后就游出去不见了。哎呀我那时候
他怎么磕的
就是头呀，那个头
低头是吧，低头
对点头，他能看到要不要给你点头。
哦
啊，就是很明显就看到给你一个点头。点头，然后哇我眼泪哗就在那流啊，我就觉得哇，我说这个就真的是动物是有灵性的，真的是我就深刻的体会到动物真的是有灵性，它知道感恩的。然后反正在这之后的话呢，我吃素就特别自然而然就吃素了，我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障碍，我就吃素还是特别欢喜就吃素了，就是这次放生的给我的经验。所以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哈，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放生，我特别喜欢放生，每次回家我都放生，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外面的大放生。然后那个时候呢，早期的放生我其实还是比较自私的，因为我天生的体质也不是太好，然后呢就是身体就比较弱的那种人，然后我就觉得放生可以帮我还那个沙债嘛，就身体想要好一点。其实以前的放生更多的是比较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多一些，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真的是有就是对上师那句话，就是说精进欢喜心就会精进，你知道吧，欢喜了，因为我喜欢，我就喜欢放生，放完之后而且真的放完之后人特别的轻松，特别特别舒服，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放生。然后呢因为有这个机缘，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其实在大概2010年2011年左右，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个师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有一位师兄在这边就去那个 Stouffville 那个市场买鸽子买野鸭子放，对，大概有坚持大概有放2年吧，每个礼拜一两年吧，每个礼拜去放，还有放那个小鸟，他们也捕捉那个鸟也放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就是一开始也放，后来慢慢也有一些师兄也加入在我们这个 group， 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我跟另外一个师兄一直在坚持放，大概一两周就要放一次的。然后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后来 就是有人就是有居民就去 complain 了、
哦、
然后他们也去对有人在管呢、啊、就说、嗯、说这个放生其实是不太合法律的啊，就是不太合当地的这个法律，就是你这样放生的话呢，就当地的居民也 complain， 因为有些鸽子哈就飞在人家院子里，然后就死在人家或者鸟啊死在人家院子里面，他们就不愿意，就去 complain 了，就告了，告了之后的话就我们就不能在那个地方去放了，然后又换在其他地方。后来我听说了，就说，就说不可以，就说这边去，因为是不符合法律的，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野鸭子去放，也是放的也很欢喜，但是不行，不行之后的话呢，我就后来就没有怎么太去了，因为我觉得很纠结，就是违反法律好像也不太对，这样的话就是就没有慢慢的，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那个时候吧，就放了有一段时间。后来呢，因为我有个机缘，我会去出差，就会去 PI 那边出差。PI 那边出差的话呢，它是靠大海的。我知道哈，就是放大海的，就是因为在这个就是内陆不让放，他们主要出于环境保护的这个法律，他们不让乱放，他就怕违背这个法律，也不是绝对不让放，你要去申请。我就查过，我都查过那些相关的，其实我都组织过师兄去放生的，后面我都组织了很多师兄去放生，后来他们跟我提出来，我查了那个法律之后，我也没太敢，因为这个是需要去那个申请。要报批，但是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很难，你不是一个没有一个又不是一个 charity 又不是一个什么一个慈善组机构什么之类的，你个人的名义基本上我觉得一看我也就打消那个念头就没有。后来3年前就是我大概去出差，就是去 PI，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嘛，然后有个机会突然有一个师兄就提醒我，他说你在 PI 那边其实他们是靠海边的呀，海边的话应该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的。然后我去打听，然后大概在今年是整整第三年，就3年前，然后我就去那边的话呢，正好是有佛学院，有很多法师在那边，然后我就去请法师帮忙，然后呢因为他们跟当地的政府是有一些联系的然后请帮忙，然后说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师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师兄都很喜欢放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边没有条件放，我们希望能够放生，看看请他们帮忙，然后法师特别的欢喜，特别的幸运，就大力的支持就大力支持。然后的话呢，那我呢就负责筹款，就是组建了这个群，然后呢就是告诉我身边的一些师兄，因为我身边很多师兄喜欢放嘛，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愿不愿意那我就是但是钱我并不直接收打到我账上，是给寺院的一个就是一个账号，直接打到那个账号里面去，然后寺院去负责采买但是呢每一次放生的时候我都到场，我都亲自到场，因为我喜欢我特别喜欢放生那我就每一次都会去，那法师会带领做仪轨，每次法师特别重视，他们的住持法师在的话都是住持法师亲自做仪轨，然后也很多居士会参加，然后我们一起主要是放龙虾，也放过一些贝类有一次也放了一些鳗鱼，那次我没在，是请他们那些师兄，就是那个义工帮忙弄的，然后其他应该是99%的那个次数我应该都在的哈，就有那鳗鱼那什么的，但主要是放龙虾，后来主要是放龙虾，然后放的过程里面也是，就特别的，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心在，我就觉得哈，就是亲自去放的话呢，真的是很有那个，因为培养慈悲心，就是我们不是要培养慈悲心，我觉得放生对我培养我的慈悲心这块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真的你会感觉到那个生命的那个，就特别，本来我一向从很胆小的人，但是放龙虾能看那么丑啊，那么大钳子，我们因为龙虾捕捉起来它的钳子都会绑起来，拿那个橡皮筋绑起来，我们每次都要把它剥掉之后再放掉嘛，剥掉它的对剥掉都很费劲的，但是剥的时候我们都一点都不害怕，也根本不怕它会伤害我们，那个大龙虾那个钳子挥舞来挥舞去，平常都看得吓死了，哎，你那时候特别乖，它就知道要放，根本它就不会来那个什么的，特别好，然后你摸摸它呢，它很舒服，然后把它放掉，哇，那个过程真的特别特别欢喜哈，绝大部分我们都特别的欢喜，但是有一次放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不能出海，在岸边风浪太大不能出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出海的，然后不能出海，在岸边放的时候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佛学院有一些就是来学习的一些参学的一些居士，就不是我们这 group 的，就其他们的那些居士帮忙一起放，因为我们放的量都很大，每次都有大概10000块钱，这样都是放十几箱啊，对，放量很大嘛，所以我们是个人是没有，所以他们也是很多居士帮忙来一起放，那一起放的话呢，就是。那么那有一次因为是在那个岸边放哈，那就浪特别大， 那么有一些他们那些居士呢，就是也可能有些可能不是特别，也没有怎么太多的经验，或者有些是看刚刚学的话，他们就不是特别懂得爱惜这个动物嘛，就是这个没有考虑到这个，然后就有点把它就是这样扔下去，扔到海里面去，扔到海里面去的时候，那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之后，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有那个感应，我就特别的偏，我就心就痛，痛的我就受不了。我觉得那个心痛的我就受不了，我就觉得我那一下就感受到那个龙虾那个痛啊，我就哇，我就在那哭，我说我就求他们，我说请大家一定小心放，我说一定要好好那个轻一点放，我说他们好痛啊，好痛啊，我就拼命在那喊哦，我就真的，我觉得那一刻真的不是我，就那种我就觉得痛的不行了那种感觉，
嗯，
那一下我就一下就是那种感应也好，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然后我就在那哭，在那，然后大家就开始，然后法师也就叫大家，就是因为法师也跟我们一起，然后就是因为法师那时候没在意，他们在上面把那还要运下来，还要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工作嘛，但然后我就在最下面看他们就往上扔的时候，哎呀，我就那个难受的不行，就那时候就那一次，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放生的时候，这个是如果师兄们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是要多亲自去参加这个放生，对培养我们这个慈悲心啊，我是有特深刻的这个体会，所以就是谈到放生这个，我的体会是比较多，耽误大家比较多的时间，分享一下这个经验给大家。嗯，而且每一次我回老家的话，我必须放生，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阿弥陀佛，
好，太好了，阿弥陀佛，非常感谢云台师兄的分享啊。嗯，那个非常精彩的啊，当然也是一方面是因为地理的因素，对吧？皮伊安那边还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听下来是那边你如果放的话，你们也是团队操作，那么也是政府认可的，政府是认可团队操作的，是吧？然后
对，因为那个佛学院跟当地的渔业部门去报批了，
去报批了，
对，报批了。然后他们给一开始我们去年是海上放生，但今年好像因为有些什么因素就没有让我们去海上给我，但是我们去在一个私人的领域海域里面去放也 OK，就是挑那个就是环境也是也它都能存活的，
能存活的，然后
能存活的
是连外海的可以游出去的，是，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 PI 就是个岛嘛，它直接就出去，而且要当地捕捞的，这龙虾都是当地捕捞上来的，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但是师兄们如果有那可以就夏天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去，那个是旅游胜地，
旅游家
当玩然后去放生，真的是很舒适的。
如果夏天师兄们有机会去 PI 旅游。
对呀，对呀，对呀，
师兄，
对，
好，
好的，好，
非常随喜啊！这个那个云台师兄直接就是体会到了精进啊，那个欢喜心，放生当中的欢喜心，长养慈悲心的时候的那个欢喜，看到众生回归到自己的领域，回到海里面，回到树林里面啦，对吧？回到自己的原来的生活的领域，那个欢喜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也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呢，其中也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在其实放生当中需要学习的一个持戒啊。那个持戒的话，其实我也在学习。为什么放生当中有持戒？我们平时在理解持戒的话，就只是理解我们个人，尤其是偏重于小乘佛教的，说我们要不杀生啊，不饮酒啊，不妄语啊，不邪淫啊等等之类的，对吧？不杀生。那么放生怎么持戒呢？就是一个像刚才恰好那个云台师兄也提到了啊，有些居士啊或者学生啊，他们在放龙虾的时候直接就把龙虾给扔到海里面了，这个扔的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其实是让那些龙虾会受伤的。那么上师刚好在法本里面其实也提到的，如果就这样扔的话呢，其实真的是会给动物们带来很大的恐惧，他们的精神呢会因此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也是有恐惧的，他们会非常害怕的。那么这样一个果报就是说，下一世那么这些人反而可能会成为精神不正常的人，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 很糟糕的一个果报。所以大家在放生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是一个持戒。怎么持戒呢？就是不要让动物受伤，然后另外一个持戒的话，如何是具备大乘的一个持戒，怎么样是说利益到众生，大乘的因为是利益众生的戒律。那么在放生的当中呢，其实断除了一系列的罪过，对吧？上师在那个法本里面有谈到断除了一系列的罪过，比如说那个鱼市场的老板，就卖鱼的老板这些罪过。 他如果把鱼卖给餐厅呢，他就有杀生的罪过。第二呢，就是餐馆里面的厨师的罪过啊，他们那些厨师如果没有我们如果把这些鱼买下来了，那么厨师就不会杀他，那么就免除了他杀鱼的杀或者其他东西的这些罪业。第三呢，就免除了那些吃鱼的人的罪业。那我们把这些鱼给买下来了，他们就吃不到了，就是一系列的就是啊，免除了这些人的罪过，这样也就是归纳下来呢，就是利益了大众啊，是一个符合大众的一个利益众生的戒律。以这些方面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在放生当中持戒啊。好，那么这道题呢，也是我们分享的挺多啊，听了云台师兄挺精彩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呢就讨论第三题，放生的功德是什么，怎样以三殊胜摄持放生这一善行。上师好像在视频里面也有谈到过功德，对吧？法本里面的也有一些，那么我们再继续请师兄们来分享。那个莉莉薛师兄方便吗？请问莉莉师兄方便分享一下这一题吗？好，那可能不方便啊。那么我再问一下另外一位师兄，以旺师兄方便吗？
方便
啊、哦，太好了。师兄好。
放生的功德，首先我想到的是放生应该是可以培养慈悲心的。是因为我们不忍心那些动物被吃掉或者是被伤害，所以我们去放生。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法本上是怎么说的。
我来看一下啊。
好像刚才你也有谈到，就是在放生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六度啊，可以有六度的修行啊，我想是。还有一个是我以前在哪看到的，好像就是说放生可以令人长寿。
对，这个刚好上是在视频里面谈到了。
在视频里谈到。
对，健康长寿，上是说健康长寿。
对对。大概我想到的就是这么几条。
好的。
可能不全面，待会儿看看有没有师兄再补充。
行，谢谢。好，谢谢余旺师兄。那么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妙祥师兄方便补充一下吗？每次我们总要争取一下啊，争取请更多的师兄来分享。妙祥师兄在吗？
在，但是我晚上不太适合说话。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还是很高兴妙祥师兄能够参与共修啊。好，那么我们就请圆禅师兄，圆禅师兄方便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圆禅师兄在吗？估计也不方便是吧。好，那我们就请紫山师兄来谈一下这一题，好吧，分享一下这一题。
那个功德，我想的放生是可以清净杀生的罪业。可以这样说。
对，上次在视频里面也谈到了，可以清除杀生的罪业。
对，主要是可以，对于我们以前无数世以来都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的罪业。那以前吃肉啊，那些杀生都有很多，所以放生的话就可以，所以是可以清净一些这种罪业。
对。
然后我觉得， 我也有一点点放生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如果参与过放生以后，好像对这种爱护动物啊这些，就是说对这些慈悲心的培养都会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增长，我觉得这种也可以说是一点功德。
觉得
就好像前面云台师兄在提到的，他说看到那些鱼啊和乌龟都会感激他，我因为也放过生，对，我是也是这样碰到过那些乌龟，你放生的乌龟它是真的会感谢你的，它会在水中就是会站在那里都不走。我以前带我女儿去放，我女儿小时候她就说哎呀那乌龟都不走啊，她说在望着我在点头啊，就会这样，会真的这样，我觉得动物真的是很有灵性的，你对他们好他们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些感触过放生以后，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怎么说，在我们的
心相续里面，
心相续里面就可以积累很多的那种慈悲心，然后这也是一种给我们的一种福德资粮吧。
没错。好，对，上师也是，对，健康长寿呢，可能是上师因为一方面是在这个问答访谈节目里面，好多师兄可能还是一个刚入门的，对吧，对佛法有清净心的，有好奇心的，有一些疑惑的那些一些人，那么给他们开始说放生的话肯定是可以健康可以长寿，这个还是比较偏人天佛教的啊。然后呢对，然后
慧灯混道本身就是比较接近于大家实际的生活的一个访谈嘛。
对，他有生活篇啊，生活篇那儿他也
有放生篇，有那个
修行篇，
比较贴近生活一些，
对，
大家能够可以接受的方式。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上师在回答的时候还是很具足智慧的，应机在度，对吧？不是说上来就给大家讲高深的东西，尤其是你看啊，那个主持人还是比较的也不是说在法医方面已经深入文思了很久的一位主持人，对吧？上师其实也没有说一下子就给他灌输很多的背后的很多的放生背后的原因，上师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就是非常喜欢放生，那至于你要问我后面的很多东西，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啦，那现在你只要知道我就是喜欢放生。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上师在度化一部分人的时候还是相继而行，慢慢的引导，对吧，一步一步来的。然后我们谈到哪里，放生的功德。
怎么以三殊胜摄持，
对，后面一般
以家行发心正心无缘，然后回向菩提，然后这样的三殊胜来放生，就是保持自己的发心正确，然后正行的时候保持要那个，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说如果能用那个怎么说空性的那个来
主要还是指，对，它是指三轮体空啊，
对，
三轮体空的
用那样的方式来振兴，对，然后回向的话回向给一切众生，这样子就能够比较，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善行能够最大的利益到一切众生。
对，好，好，非常好啊。那个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一切众生都能够早日离苦得乐，成就菩提道，对吧？然后正行无缘啊，正行无缘的话呢上师其实在一个里面也有提到，是说我们就需要在放生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念诵咒语的时候做这些仪轨的时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不要最好是不要夹杂太多的私心杂念， 哎，对，这个是禅定的一部分哈。
禅定一部分，然后他是说，如果能够在，在被放的生命放生的活动和自己三个之间都能够观想到三轮体空如梦如幻的话，那这样的这样子应该是属于啊正行语言吧，是不是？
这个啊、哦，这个是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说
智慧里面，
智慧里
这在智慧里面，
对。三轮体空还是一个比较有一点点接近中观的这样一个，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如果我说错了，师兄们指正我。
我是觉得他这三轮体就是说不要执着在你放生的这件事情上，
对，
那也不要执着在自己做了多大的一个善事，也不要执着在这所有东西都不要执着，过了就是过了，这个样意思。
对，没错，从基础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要去执着，我们行善了，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个我们就是有很大的功德了，完全的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洋洋得意啊，或者就是就把这些事情执着为实有，我们还是要有一些为幻的那个三轮体
如幻如梦，
对，要把这三个对象，自己被放的生命和放生这个活动还是要观为如梦如幻，这样的话一方面功德是比较大，另外也是趋向于就中层的智慧吧。
对，
中观的或者就是说中观的智慧，我们不能把这些据为实有，对吧？因为毕竟第一来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能够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还不是说是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啊。好，
说应该是不应该据为实有这些东西。
对，还是没错，不能据为实有，所以我们目前就只先这样理解三轮体空。要有这个见解，那么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慢慢的往上学啊。那么好的，谢谢子辰师兄。那放生的功德呢，其实在最后啊，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在法本的最后呢，也是有一个开示，有一个释疑。那么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参加放生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善根，这从功德来讲，大家都能够，如果说是100个人，那是说100个人去放一条生命，哪怕是100个人去放一条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有放一条生命的功德，而不是说一个人只得了1/100的生命的这个功德，就每一个人都会有放一条生命的功德。这个就是从放生来讲，这个功德是这样的啊。然后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方向去对比的话，如果100个人去杀一个人，那么并不是说我的罪过只是杀了这个1/100，其实这个罪过就是你100个人，你每一个人都有杀一个人的罪过，完整的罪过，大家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放了一条生命，那么哪怕100人是放了一条生命，那么我们一个人就有一个，就有每一个人都有放一个生命的完整功德。那如果从像上师从放生到现在97年到现在，最开始的话94年就开始，到现在他们是有放了几亿条生命，那每一个人其实都得到了这份功德，哪怕随喜的人都有得到这份功德，这个善法本身就不可思议了啊，非常非常殊胜的。而且有上师带领的话，这方方面面发心啊，从发心到正行到最后的回向都是非常圆满的，太赞叹了。好的。
那么这样我有个问题啊，那么像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那么大家平时放生是不是就应该尽量的去很多人一起去放生呢，而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放生？因为大家集中大家所有的力量一起去放生的话，那肯定是每一次放生的生命会更加多嘛，而且每个人呢都是有同样的放这么多条生命的功德。如果你一个人去放生的1/10，如果说跟10个人比的话，那你只是一个人的力量去放生的数量肯定是有限。那么得到功德就会比在10个人的那个群里头放生的就相当于只有1/10的功德而已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应该鼓励大家去在一个大的 集团里的去放生，大的群里的放生。
嗯，对，夏天咱们组团跟云台师兄去 PA 吧。
这个可以，就是说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理解呢，就是放生这个活动，这个行为你可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是说不一定是要刻意的。两方面都很好。等一下，子章师兄有需要补充是吧？
没有，我就是给你补充一下，就是随缘吧。
对，随缘，没错没错。你如果有机会去跟一些大型的团体大家一起放生，这样就是一个共修的力量，共修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吧？如果有和好那个合理合法的仪轨啊，从方方面面来讲都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单独自己去放生，你随便的，因为我们的慈悲心啊，不是说我在大日子里面我才去表现，有活动了我才去参与，那平时的话一点一滴都是可以积累的。你经过了菜市场或者你走路或怎么样，你随机看到那些有一些屠刀下的生命，那些市场里面的鱼要被卖了，要被宰了，你随机的把它买下来能够放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就是个人也好，那个参加那个共修一起放生也好，都是非常好的。
对，因为共聚的力量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要有太多的分别心，在合适的条件下就是因缘随和的去放生嘛，这样比较好。是吧？
对对。我也是基本上这样理解啊，是真正的放生，真正的放生积累功德也很好，但是平时你能够做到的也尽量去做。
对对，
上师也说能放一个能救一个就救一个。
当然如果能够有很多人的话，大的放生肯定是很好的，真的是非常肯定。他那叫做怎么说，现代话说能量也很高很多，能量场也很大很多。众人的力量集聚嘛。但是我们不可能总是有这么好的机会赶上这样的大放生。有的时候就随喜，尽量随喜参与。
对，没错没错，
就像我们参加大法会一样，不是总是有这个机缘，有的话就很好。
对，所以有这些机缘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尽量去参与。
对，
要去参与。
就
像这边的话，湛山精舍它每年会有一次大的护生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能够去参与的话也是非常好啊。他也是，
你是加拿大那边吗？
加拿大，对，加拿大的湛山精舍，它是一个贤宗的。
那你们到时候可以那个，给那个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学习吧。
对，应该是可以的。我可以给师兄，给子山师兄他们的一个电话号、联络电话，他们有专门的。
因为现在在我们这边纽约放生很麻烦。
很难是吧？
对，很难，因为他所有的那些池塘什么都会有管理，因为他们不希望有外面的等于是物种进入，影响到他那个区域啊，或者那些地方的，怎么说是环境吧，他都有个限制，所以都很难在这边放生。
好，对，理解。纽约的话，它的河流就是一个哈德逊河，对吧？还有
那些河流，对啊，有些小湖小那地方放，就是说都有人管制，你不能随意放，都是很多地方都有公告牌。对，就是怕影响它那一个区域里面的物种的那种生态平衡嘛。它会打破那生态平衡。他说他们所以不让。
没错没错，
边不断的有些活动放生，然后慢慢就是说会给，好像都是偷偷摸摸，然后发现了就
是，所以可以理解，在北美的话确实就是法律法规管控的比较的死，比较严，所以
他们也有他们的角度。
对，好，好，谢谢。那么我们第三题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讨论一下第四题，放生之后的动物还是会死，那放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请 Danny 师兄来分享一下吧。好吧。
好吧，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放生之后动物还是会死，因为在放生的过程中也有那个有念诵佛号咒语，还有一些有的时候会给他甘露，
还有既解脱等这些这些东西，
嗯，
他们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动物的那个他们应该也是会有心相续的吧，因为也是生命嘛，他们就会得到这个佛的这个加持，那么在他们就会得到解脱，在以后的轮回中他们就会走向解脱。法巴里说即使不会马上就解脱，那么也会在短的时间内，就是不太长的轮回中解脱。所以这种放生虽然它动物还是会死，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嗯嗯，
另外从那个，这是对动物本身，另外从那个对放生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也是积累了善根和福报，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菩提心、处理心。那么法本里面说，如果放生的时候能够以那个大乘佛法的菩提心来摄持的话，那么你这个功德就会更加就更殊胜一些，这种功德也就是更变得更加伟大一些。
嗯，
不仅能够清净以前杀生的罪业，而且还能够上升到更高的一个高度，就是看那个放生的人所发心的这个程度，还有他在这个放生过程中三数生摄持的这种他所做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吧。如果做得非常好，像上师那样的话，那就是功德是无量的了。
嗯
嗯，所以这个放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动物尽管它还是会死，因为这死是怎么都避免不了的，就是说看它在这个往生之前吧，它能不能够通过听闻佛法得到这种我们这些咒语或者是甘露丸的加持，那么对它的以后的那么轮回或者是来世能够得到更好的解脱，或者是走向更好的，或者是轮回的更好一些，会很有意义。
嗯，对，没错啊，好的，非常好啊，这个是 Danny 师兄通过自己的理解啊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分享了这个问题，确实基本上呢就是两方面的。第一，那放生之后动物还是会死，放生的意义呢可以从两方面，第一个是对动物的意义来讲，第二就是对放生的我们这些人的，我们这些或者是学佛的那些居士或者佛子来讲意义在哪里。那么其实放生之后动物还是会死，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把动物从它本来是也许比如说它的寿命本来是有十年，但是它在被宰杀的时候可能只是它活了第五年对吧，他应该还有其他的五年的寿命，但是他被捕捞上来了，被那个比如说在市场上面等待要卖，等待被宰杀，我们这个时候把他救下来了，等于是我们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他在今后的几年里面他是会非常非常幸福的啊，一个是对所有的物命来讲你给他钱不如给他生命是吧，我们给予他了第二次生命，那对他来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后呢就是更重要的，我们是给了这些放生的动物以法布施，我们给他念咒语了，为甘露丸了然后更好的是我们给他有细解脱了，放在头上了，触到了，那对他来讲他种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解脱的因，他下一世轮回的话他可能就是会对这些佛法的东西会产生兴趣，会有清净心，会有好感，他的善根成熟的话他可能就是恶业消尽，然后就是投入人道，然后好好的去修行学习，最终走向一个真正的解脱道，对他来讲都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对动物来讲给他们放生意义就是在这里另外对于我们来讲呢也就是一个张扬慈悲心发菩提心的一些培训，一些训练法本上面也有了那么发心是非常重要的 啊，释迦牟尼佛上师是有举例说，释迦牟尼佛在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发誓要度化一切众生，当一切众生成佛之后才成佛。那么其实众生呢是度不完的，众生是无边无尽的。那么为什么在没有度完这些众生之前他们已经成佛了呢？是不是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发愿非常广大非常殊胜，所以才能很快成佛。作为发心来讲，我们有这个发心，我们要就好像显宗也有这样的说法，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哪怕是众生无边，那么我们也是要有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一个度尽众生的愿力。以这样一个愿力，我们才能够更加精进的更加好的去修行，走解脱道，自己成佛了以后再有能量去度化更多的众生。所有的很多的善行从发心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对我们来讲，长养慈悲心，好好的去发心，训练我们的发心，这个就是放生的意义所在。好，那么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
那个细解脱是什么样，是一个法本吗还是什么？
我们在好像照片里面有看到啊，这个细
经文
有可挺像的，因为你说经，我也查了一下，大致查了一下，说解脱的话，它有三种解脱，一种是义解脱，是比如说是什么什么金刚，多少多少化性的一个金刚，而还有身解脱，还有语解脱，而细解脱呢，它是归在语解脱这一类。所以呢，里面看到有经文的话，应该就是这些好多经文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不共的加持在里面。这个也
那怎么样可以请到呢？
请到的话要有缘。我记得这次静措堪姆来的时候啊，他带了一些细解脱给密法班的学员们。给密法班的师兄们，是不是？原慈师兄，那个指正一下，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对对对的，我想他那个他里面是一子序，应该是要求那个密法班的人要随身携带和佩戴的。那么，所以这个因为是密法里面的东西啦，就是可能是到学院啊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祈请可能能够求到，但是现在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有甘露水嘛，暂时有佛号有甘露水先
把甘露水就可以先。
对对，因为你实在没有没办法嘛，对吧？而且你如果是随便去一个不清净的地方请来的，也许也就没有足够的加持力了。所以对，
没关系，只要跟着禅修班，我相信应该会有。
对，
对吧？
这个
放生堪布，
等我们家行修好了，进到密法班了，
好的，
堪布再来，或者我们有机缘去学院，或者是学院的其他堪布啊，堪布过来弘法，也会给我们带这些加持品啊。有信心，有信心。
对，
我是觉得这个好像很好。如果好像刚才那个。其实开示里面说，如果不能就是说解救的话，那把它放一放在那些动物的头上也很好。
对对对
对，上师他自己也会放的，他们都是拿着那个东西放的。所以这个等等吧，因为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文思修。
好的，
好。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刚才我错了，就错过了一点点，就是刚才其实在说对那个蟑螂是怎么样放在什么地方去啊，我就刚好错开那一点没看到，你们有听到吗？
他慈师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把他们赶走，而不是把他们干掉。
赶走，他是说放到什么地方去，是吧？
好像
让他们移到其他地方去。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
我估计就是郊外，就是你既不祸害别人家，也不。
我现在我家里也有点小的。那我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好像在这边北方都很冷了，放到外面去会冻死。所以现在我愁这个，我现在养在家里，养在瓶子里，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喂他们吃，但是好在他们好像他们会吃他们死掉的那些尸体，好像就可以这样存活，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不是个办法。
嗯，确实哦，冬天的话可能蟑螂，
对啊，你放出去它不是就是死路一条吗？
嗯，
但是放在家里，
你了解过蟑螂能不能够在冷的地方生存吗？这个要具体了解一下吧。
对哦，这个要去再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也许就知道了。
嗯，因为家里放让它到处走，好像他们的繁殖力太快。
哦，繁殖力是吧？
对，他们繁殖力很快。
是的，是的。
对，有点。
能先把他们养起来，看看啊。
因为我也不可能养宠物很多。
养
宠
物很多。
对呀、啊，我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来搬家，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蛮关心这方面的。
嗯，那倒也是，确实。
对，再去搜索一下，好，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我以前有看到一些什么小偏方，是说蟑螂是吧？它是比较的不喜欢那些肥皂水。
没有用。
肥皂水
也没有用。
做过。嗯，
对。
OK。
没有用。对，我家里也不是很，总是有一个两个看到，好像从邻居那里来，但是，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现在都是宠物养在那里。
嗯，好，我们在网上查一查，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嗯，实在不行
的
话，哎，就是，或者我再把那个关于有没有放那个普安咒，你可以继续再放普安咒，放一段时间。
普安咒可以吗？我以前有试过，就是有一期以前显教有个好像是海涛法师吧，有个好像请这些虫子走的仪轨。我修过一下，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又回来，对，他们会走，但是又回来。
对，这个和我的经验差不多，就是他们走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又同一批回来了，反正是。
同一批，那没有吧？那蟑螂好像是一年的那个寿命。
哦，
很多我都查
了，嗯、啊，对。
如果是蚂蚁的话，那么就是它对柠檬的话会比较敏感。你要
蚂蚁好像就是几个月，春天的时候他们来过了那个时间，它也不在了。
对，好，也是啊，蚂蚁弄柠檬水我也试过，确实挺有效的，是挺有效的。然后目前的话，除了我们网上看一看有什么办法，或者还是先。普安咒
也有好办法分享一下。
普安咒继续放看看，放一段时间看看吧。
好，继续再放。好的。
好，那么其实时间关系的话，这样吧，就第五题如何理解好的放生就是吃素。刚好呢，在其实上师的慧灯问道里面呢，有这样一位有一个人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师也回答了。我们就最后呢看上师的视频，看完以后我们结束共修，好吧？把上师的视频给请出来啊，大家稍等一下。哎，那么这个 OK， 谢谢。
忏悔文啊，这个善师父或忏悔文，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这
好的啊，有请下一位观众。
看不好，
你好。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吃素就是放生，请问看不，吃素可以代替放生吗？
吃素的话就可以啊，比如说吃素的话，可以间接的可以保护很多的生命。也可以挽救很多的生命，然后这个放生的话就直接就可以挽救很多的生命，这两个都有这个放生的意义啊，这里面都有。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吃素了，大家都吃素的话，那就是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没有买卖啊，就是没有杀害啊，这些杀戮就是因为有买卖。为什么有买卖？就是因为有人吃，那么如果没有人吃的话，那就从源头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吃素里面呢，就确实是有这个放生的意义含义在里面。 但是呢，如果我们代替啊，因为我是吃素的，所以我不放生啊，那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啊。比如说你吃素了再放生啊，那就更完美啊，更有意义。你比如说吃素了啊，从自己的健康、从环保、从各个方面啊讲的话，都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有很多的大的利益啊，有自己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帮助，啊，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去放生的话，那就间接的、直接的都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人呢，也应该去放生啊。如果你说因为我是吃素的，所以我不去放生这样子的话，那有点不对啊。那么吃素里面呢，有没有这个放生的这个意义呢？有。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嗯
嗯，
就其实是肯定的，吃素也是一种功德，也是一种放生。但是如果因为你吃素了就不去放生呢，可能功德就没有那么大。应该直接和间接都做到的话，会更完美一点。
更完美一点，对，更完美。这个我想，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素也不能代替放生，放生也不能代替这个吃素，比如说啊，我经常放生，所以我不需要吃素，这样子的话也不对。
嗯
嗯，
好的，那么看看。
好，那么上师的视频呢，我们就看好了，把上师的视频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学习啊。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互相替代，不能说吃素就是放生，吃素就不放生了。放生就不吃素了，完全不能互相这样替代，而且要互相结合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心持。那么今天我们的共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也感恩大家的参与和分享。那么我们下周再继续见。接下来呢，我们就以普贤行愿品圆满回向。